第七节，知性有如一个文化工艺品，创造一个人自己的经验。1980年8月28日，星期四，晚上8点37分。昨晚，真因为湿热的天气而感觉很不舒服，以至于他没有上定期的课。昨天气温高达华氏94度，到睡觉时仍然是75度，而湿度是68%。我觉得后者对他的影响最大。他说今晚的课会很短，我常常犹豫着要不要讲出来，但几天前我已经说过了。我觉得他对天气的反应，除了那些与环境情况有关的外，必然还有其他的理由。就以现在这种情况而言，在这种环境下，生活就会变得艰难起来。我也并不是一直在说要住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。今天凉快多了，当我们在8点30分坐着等待课的开始时，我穿着简短的长裤，居然有点寒意。真感觉好多了，他的走动继续在进步，他整个身体也是一样，他非常成功地维持住了稳定的进步。我俩对此都感到衷心的欢喜。今晚赛斯评论了天气，他非常安静地开始这节课，并且在课进行中停顿多次，包括几次长的停顿。晚安，赛斯，晚安。现在知性远较一般了解的要社会取向的多。再次的，这其中有些是很难解释的。但以某种方式来说，知性是个文化现象，就是如此。它是如此令人惊讶的富于弹性，在于按照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的信念结构，他可以循着那些信念的方向定位自己，用他所有的推理能力，将这样一幅世界的画面带入焦点，搜集互相一致的资料，而排除那些不一致的。举例来说，显然心智能用他的推理能力而达成这样的结论。在世界的运作背后，有一位唯一的神，或有许多神，或神只是个幻想，或世界本身是由没有合理解释的来源跃出的。也就是说，就像统计学一样，推理能力能用来导出几乎任何的结论。再次的，这是借由在任何既定的推理体系里，只将与该体系的前提相符的证据纳入考虑的结果。这种弹性容许人类在心理、文化、政治和宗教的活动里，整体上有非常大的变奏。可是当任何的推理体系变得太僵化时，总是会做出一些调整，以容许其他资讯的侵入。当然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的信念体系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你们的族类与其他族类有共享一种对同类的亲属感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相互取予的概念。于是，一般而言，对于大家同意的实相的一个合理画面是什么？你们结果有了一种共识，你们的体系曾对许多经验表示不赞同，认为他们是逆向的怪癖行为， 因为你们的信念体系曾如此将行为体制化，且如此狭隘地界定了正常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知性是社会取向的，当然知性是特别的适合对文化资讯反应的，他想要以别人的心智看世界的方式去看世界，借由那种行动形成了你们的文化环境，你们所感到骄傲的文明。8:54，那么知性帮助你们的族类转化他自己自然的目的和意图，自然人的目的和意图成他们合适的文化范畴，以致自然人所拥有的那些能力能够对当代的文明有益，那些目的和意图真的是改变了世界。知性的期望和意图自动自发地激发适当的身体机制，以带来必要的环境上的互动，而透过你们的知性来表达你的意图，指导你对世界的经验。在这儿，我是为了我们的讨论而谈知性，但要记住，它在处处都是受到保护的，换言之，它是有后援系统的。如果知性相信世界对存在是个威胁的话，那么当然那个信念将改变其意图，因而改变了身体的活动，那么知性信念的运作就有如强大有力的暗示，尤其是当知性与那些信念认同，以致在知性与他认为真实的信念之间没有多少距离了时。赛斯在热切的传述间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，我在尽我所能的解释知性信念的非常实际的面向，以及他们将经验吸向你的力量。曾有一度，你俩都难以了解这些概念，你们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你们对于你们个人想要哪种人为伴侣的个人信念，引起了无法计算的行动，而终至造成你们的相遇。然而，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十分自然的发生的。你们的信念引得你们与比较容易导致他们的肯定的元素相应，他们由架构二汲取所有必须的成分，他们由其他人那儿诱出与那些信念相符的行为。举例来说，你们自己对外国人、出版社、人类的愚蠢和缺乏品德的态度和信念，令你们与另一方的同样信念相呼应，造成了翻译上的大惨败。你们可以从那些同样的人诱出全然不同类的行为，也就是说，物以类聚。举例来说，那同样一票人全都与你们一样相信人的可靠性等等，但在那时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们每一方，或不如说你们全体，都在许多层面上呼应。书出版了，它帮助了许多人，而那是因为就你们许多的正面信念而言，你们也是相呼应的，而那的确胜过了其他的书。你灌注在什么上面，你就得到什么，而你的信念大半要为你灌注于其上的那些领域负责。9:14，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，只有你一直都在使用的自然方法。虽然在某些例子里，你将之用在你认作是真理的信念上，而它们其实是相当有瑕疵的假设。 譬如附带的说一个小小的例子，鲁伯最近了悟到的例子，一个自然方法的美妙例子，鲁伯很美妙地运用它，纵使结果最初并不可喜，它也显示了鲁伯正在滋长的了解。昨天他听到明天的天气预报，哀叹起来，因为想到明天又将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华氏90度高温，想象自己一定会很悲惨。真的，他开始觉得更热了。一瞬间，他记起了先前不舒服的日子，而在下一瞬，他就将那些感觉投射到即将到的周末去，他觉得被限住了。在这过程的中途，他试图觉察自己的思路，但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受不了那热度，而这信念胜过了他想改变自己的思绪的企图。因此他们一直继续回来，差不多有十分钟之久。不过他继续提醒自己，无论如何，在今天他都不需要去担心明天。他告诉自己，那预报可能是错的，而他开始以知性来堆积证据，那证据多少可以带来一个不同的比较有利的经验。他借由认出他先前曾以老法子建立起的画面，借由搜集所有符合他的证据而做到这点。他利用同样的过程，只不过接上一幅比较有力的画面，而这过程生效了。这一切你需要的只是觉察，你的经验会跟随你的灌注信念和预期。心智是个了不起的分辨者，它能用推理带来你们架构内的几乎任何可能的经验。现在鲁伯的身体无疑的正在恢复正常的动作，躺下来是非常好的。不过额外的四处走动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是最有益的。他臀部的灼热感有时候甚至像烧起来似的，还有腿和脚里的，全都代表额外的移动和有益的活动。有时候在晚上走动可能令他感觉不舒服，但当身体躺着休息时，他正以某种方式激发他自己，叫他每天写一首诗，并且画一幅墨笔素描。他有过这个想法，那是个好想法，能同时使身和心两者都在放松。赛斯带着一些幽默地说，我认为你画的狗非常棒，谢谢你。我并不是画家，但和别人一样，我也知道我喜欢什么。好了，这一节就到此结束。我最后一点要说的是，在鲁伯身体里的改变，就如任何预知性的梦一样的神奇。祝你们晚安。谢谢你，赛斯，也祝你晚安。9:30，这的确是相当短的一节课，但我告诉真，它还是非常的好。赛斯提到的我的画，是我正在画的有关我8月16日的梦。在梦中，我跪在厨房的防风门边，而我的手穿过玻璃门去触抚格斯，我们对接邻居的狗。赛斯和珍两人都曾分析过这个绝佳的梦，今天为了让珍明白我进行了多少 我把我根据那个梦所画的一张炭笔画拿给针看，我只在某些部分加上了一点点初步的色彩。我告诉针，从一开始那个梦的主题就令我想画它，但我却似乎缺乏勇气以油彩去画出。不过上周末我开始用炭笔起了一个稿，心想我只要试试看我能做什么，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。注释一，1979年10月真和我不安地发现，灵魂永生译本的荷兰出版商违反了他与 Prentice Hall 的合同，在书中做了许多未被授权的删节，本来该以全文出版的，但译文的困难导致了那混乱。在接到真和我及真的编辑谈莫斯曼的抗议后，荷兰出版商同意今年再版一本新的未经删减的灵魂永生译本。这是件要花不少钱的昂贵的事，是我们在最初的愤怒过去之后现在仍感到很遗憾的事。注释二，见第四节8月18日的注一。